亚洲真理电台，现在播出的节目是每周一故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故事，我是嘉波，
我是安琪拉。
上个星期我们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耶稣平息风浪这个故事。耶稣平息风浪是一个大奇迹，当时宗徒们见到耶稣如此神通广大，一句话一个手势就让大浪平息，并且让他们感到非常的震惊。门徒们经过了一夜的折腾之后，好不容易靠上了岸，那就进入我们这一周的主题，耶稣治好格拉撒附魔的人的故事。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今天的福音故事。
耶稣平息风浪之后，小船就顺利地来到加里勒亚海的对岸，一个名叫格拉撒的城市。这是个物产丰富的地方，住在格拉撒的居民大多数是外邦人。格拉撒有一个附了魔的人住在坟墓里，每当那个附魔的人发作起来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治得住他。人们好几次用脚镣和锁链将他捆起来，魔鬼总是能将锁链挣断或把脚镣弄碎，跑到坟墓里，弄得人们没有办法，也就不管他了。那个附魔的人白天晚上都在坟墓里或山林中喊叫，或用石头击打自己，弄得浑身是血。当那个附魔的人从远处一望见耶稣下了船，就跑来跪在耶稣面前，大声地喊说，至高天主之子耶稣，我并没有做什么妨碍你的事，求你看在天主的份上，不要折磨我。原来耶稣之前曾向魔鬼说，
邪魔，从这个人身上出去。
可是邪魔又重新回来附在这个人的身上。耶稣问魔鬼说，
你叫什么名字？
魔鬼回答说，我叫军旅，因为我们有一大群在一起。魔鬼再三恳求耶稣不要驱逐他们离开此地。那个时候，在那边的山坡上，有人正在牧放一大群猪，魔鬼便恳求耶稣，让他们进入到猪群里。耶稣准许了，邪魔就出来，进入了猪群内。那群猪约有2000头，便从山崖下直冲到海里，在海里淹死了。放猪的人一见到猪群好像发疯似的冲到海里，吓得立刻逃回城里去，并且把他看到的事给城里的人说了。消息立刻在城里和乡间传开了，城里的人都出来看看放猪人所说的是真是假。当人们来到耶稣面前，只看见那个附魔的人，就是那个为军旅所附的人，坐在那里，穿着衣服，神志清醒，他们就害怕起来。有些看见事情经过的人，就把附魔的人所遇到的事和那群猪的事 都给城里的人说了，城里的人便请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当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位曾经附魔的人恳求耶稣让他同耶稣在一起，耶稣没有允许他，但对他说，
你回家去吧，到你的亲属那里，给他们讲上主为你做了何等的大事，上主怎样怜悯了你。
于是那个附魔的人就走了，在格拉萨以及附近的石城区开始传扬耶稣为他所做的，众人听了都惊奇不已。
听完了刚刚的福音故事，我想听众朋友或许有一些疑问，为什么当时的犹太人地区会有人养那么多的猪？因为我们知道猪为犹太民族来说是不洁的，在生命记当中他特别强调，至于猪虽然有偶蹄却不反刍，对你们也是不洁的，你们不可以吃。这是记载在生命记第14章第8节 这段圣经章节里面，就很清楚的指出猪是不洁的，所以犹太民族是不吃猪的，不吃猪肉的。那为什么会养那么多猪呢？我们请安琪拉帮我们解释一下。
是，这是我曾经看过的一个讲法啦。他说圣经上虽然禁止犹太民族吃猪肉，但是有人就说可是他们有禁止我们养猪或者是卖猪，所以以犹太人就是很会做生意的那种头脑来看，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圣经上没有规定的事情，所以他们还是会养猪然后卖给外邦人，然后从中获利。
刚刚我们在读福音故事的时候也提到石城区，那石城区其实就是一个外邦人聚集的地方，所以难怪在那个地方有人养那么多的猪，为的就是可以卖给外邦人，因为他们不需要遵守梅瑟的法律，所以他们一般来说是可以吃猪肉的。那今天在福音故事后来，当耶稣驱逐了魔鬼之后，把魔鬼赶到猪的身上，然后一群猪就冲向大海，那个商人一定觉得很冤枉，我的猪为什么就这样平白无故就跑到海里面被海水淹死了，他一定非常的痛恨耶稣，为什么把我的猪害死。同样的，在那个城里面也有人不欢迎耶稣，所以他不会想说啊，耶稣来了，哇好棒哦，他治好了附魔的人，然后所以他可以为我们带来一些平安。不是，当初那城里的人反而不欢迎耶稣。
我觉得我可以理解，因为其实当时的人可能并不富裕，然后你知道一头猪要养很久啊，然后中间要花那个比如说先买小猪来嘛，然后再雇一个人帮他放猪，最后等到长大了之后可以卖掉，然后才可以赚钱回来。可是没想到看起来应该是长得很多很大了，然后结果一夕之间全部都冲在海里淹。我真是想那时候放猪人已经吓死了，因为以他的工钱来讲他绝对赔不起，所以他立刻赶快逃回去，然后把这些事情跟所有的人说了。
对，结果耶稣来了把我们的货源给切断了，然后连那些下游的屠宰的啊那些都没有生意可以做，对耶稣非常的不满。
是啊，而且觉得那个附魔的人只是偶尔啊，就是他常常都在外面晃嘛，在坟墓里或山里面喊啊，或者是拿石头打伤自己，其实对其他人就说习惯也就习惯了，根本就不会影响到他日常的生活，偶尔只能觉得他很吵吧。
所以偶尔只是看到他在那边喊叫，然后觉得这个人很奇怪很怪异，并没有人真正的想要帮助这个人让他恢复一些正常的生活。
之前也有人想试着，可是他们方法不太对，想说用锁链把他捆起来啊，用脚镣把他铐起来，可是他每次都弄断了锁链，弄断了脚镣把他逃走。因为人还是拿魔鬼没有办法。
所以大家久而久之就习惯了，然后习惯那个人的生活方式，然后他只要不要侵犯我们就相安无事，我也不管他。但是耶稣来，他却不是这样想，他看到的是那个人的需要，他看到那个人对为魔鬼被魔鬼所折磨的不成人形，然后生活的不像一个人，所以耶稣怜悯了他，帮他把身上的魔鬼驱逐出去。那当然当中有魔鬼跟耶稣之间的对话，好像在谈条件一样，魔鬼跟耶稣说你不要赶我走，因为你要赶我走的话就把我赶到猪里面，然后就这样子，那耶稣也准许了。所以耶稣他看到那个人真正的需要，他的需要他不是要自生自灭，而是耶稣帮助他恢复一个人的生活。我觉得是今天的福音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很大的重点。虽然今天的福音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附魔的情况，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看到别人的需要，就像耶稣看到这位附魔的人的需要一样，然后帮助别人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的做事或者是对待他人的一种方式，实际上是贬低他人的，而不是让他自我成长，或是让他完整的发展他自己的一个特色或是一个人格。我们多半都是一些有时候是攻击的语言，或者是有时候伤害德的一些话，然后贬低别人的一些自尊，那这个对我们来说都是不应该的。那我们相反的，我们应该是看按照耶稣的一个标准，让别人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过一个人的生活。今天耶稣对待这个附魔的人，他并没有放任他让他自生自灭，反而帮助他恢复一个正常的生活。那这是我觉得我今天看到，我觉得是今天的福音故事告诉我们的一个重点。
如果让其他宗教的朋友看到这个福音，他们可能心里会觉得很疑惑吧，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众生平等的话，那2000多头猪的生命可能会大于那个人的生命价值。可是我觉得在基督宗教里面特别不一样的，就是他非常看重人的价值。我之前曾经认识过一位善牧的修女，那他们的格言就是一个人的价值大于全世界。他说天主在刚开始创造人类的时候给了他们的灵魂，那是按照天主的肖像赋予造他们的，所以人灵魂的价值真的是大过所有世界上物质的总和。
所以难怪奥斯定他自己说，圣奥斯定他自己说，我若得不到天主，我若没有寻找到天主，即便我拥有全世界，我的心还是忐忑不安。所以这是一个奥斯定在忏悔录当中一个名言，所以这也告诉我们说人的价值高于一切。所以但是有时候我们人反而把物质的东西看作是最重要的，譬如说在石城区那些居民为什么不欢迎耶稣，因为他们把那2000头猪的价值更胜于那个人，那个附魔的人，所以他觉得说耶稣来治好了他，但是让我损失了2000头猪，他觉得不值得，没有意义，而且为他来说是一个伤害。所以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人或是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在衡量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真正从一个福音的角度出发，从耶稣的眼光出发，就是看到人真正的需要，不管是在学校或者在工作场合或者在家庭生活也是一样。在今天的福音的故事当中，我们还看到那个被附魔的人被治愈之后他的反应怎么样。
他的反应是非常的积极的，想要去跟随耶稣。他没有因为这样被治好了就拍拍屁股走人，他反而是非常的积极想要跟随耶稣。但是耶稣跟他讲说你不必跟着我， 你就留在这边，向别人传颂说天主在你身上做了多么伟大的事情。那个人也真的，因为他真的由里到外已经真的是获得重生，获得解放了，他真的就非常非常努力的在他住的那个格拉萨的地方去跟那边所有的人做宣传。我觉得这是一个应该很有力，因为他之前状况是很差的，
然后大家都知道，大家看到他之前的情况，然后也看到他现在的一个情况。
对啊，这比跟着耶稣出门去，我觉得他能够做的事情更大吧。
因为他能真正能够做一个见证。
那我们这边还会提到人的另一个目标，天主为什么要创造人类呢？他是希望能够分享他的爱。当然天主最高兴的就是我们得到他的爱，知道他的爱之后能够对他有所回应。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位附魔的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所以我们不是只是接受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宠，我们也要把我们所得到的恩宠跟大家分享。所以这就是让我、让你、让各位听众朋友，我们都成为福传的一个工具。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都有与耶稣基督相遇的经验。我们要效法今天附魔这个人一样，我们要把与耶稣的相遇的经验和别人分享。所以我们成为一个天主救恩的一个通路，我们把天主的救恩也分享给别人，借着我的宣讲，或者我的见证，或者是我自己的生活，把天国的救恩与生活周遭的人分享。今天的福音故事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